啊，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一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好，我们现在我们如果看到这一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起，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是这样的怜悯我们啊！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来在你的面前，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你，来寻求你。主啊，我们也愿意圣灵此刻带领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思想你的话语。主啊，也给我们有敬畏的心，也给我们有慎思明辨的心，让我们借着你在圣经上的话语能够真知道你，能够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旨意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和祝福。主啊，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来思想努力。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啊。我们中国基督徒常常说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啊，就是没有人可以很舒舒服服地上天堂啊。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想啊，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努力啊，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奔跑是有方向啊，打拳不像打空气啊，我们到底怎样努力，我们到底往哪个方向跑啊，我们怎样让我们所付出的努力不要枉费啊。在我们来思想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之前呢啊，我想给大家就是我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啊，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有一次啊，我跟我的妻子就是带我们的小孩子到一个公园里面去玩。那么这个公园里面呢，就有一个旋转木马，一个事实上是一个很破旧的一个旋转木马。然后我的小女儿她就很想去玩，然后我就看这个旋转木马比较破嘛，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因为是要收钱的嘛，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这个玩一次多少钱啊？那个老板他就说玩一次5块钱啊。后来我当时我脱口而出，哇，说这么贵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商场里面有非常漂亮的旋转木马，它玩一次只要3块钱。所以你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很破旧的地方，你居然要5块钱，所以我就脱口而出，我就说好贵。那么当时那个老板他就没有再做声。然后我看见这个旋转木马旁边有那个小火车，就小朋友玩的那种小火车。我就问那个老板，我就说那这个小火车玩一次多少钱呢？就是让我的女儿去坐在这个小火车上跑一圈，这个要多少钱呢？后来那个老板就告诉我啊，那你是肯定不会让你的女儿玩的啊。然后我当时我就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就带着我女儿就走开。那么我的妻子冯海他就感到很奇怪，诶，这个为什么这个老板要这样说呢？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就跟我的妻子说，这个老板肯定是觉得我们很小气啊，我说那个小火车肯定是更贵，所以这个老板就认为我们连5块钱都不愿意花，那个更贵的他就没有必要告诉我们多少钱了，因为我们肯定是不会让我们的孩子去玩的。那么冯海就不相信，冯海就说我这个人想多了，这个肯定是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后来冯海就亲自就去问那个老板，哎，就是你玩这个小火车到底要玩一次多少钱？后来那个老板就说，5块钱的这个旋转木马你们都舍不得让孩子玩，这个玩一次10块钱你们就更不会让你的女儿玩。后来这个时候 啊，我想请大家去想一下，我跟冯凯当时的反应怎样？就想玩啊，就啪把钱拿出来，嗯，还有没有？啊，要是我以前啊，我会把钱拿出来，然后我就是不玩，我有钱就是不玩，然后我或者会去投诉。我以前很喜欢投诉的啊，我非常喜欢投诉，然后我就去找他的领导，然后我就会告诉自己，我这是帮助他啊，我这是帮助他，让他更好的有服务精神啊，我这是对他好，然后我就会这样投诉。那事实上我以前很喜欢投诉，因为我的投诉害得人家丢工作的都有啊。那么在那一天啊，我跟冯海姊妹后来的反应就是啊，拉着我的女儿就走开了啊，也没有投诉啊，也没有就是坚持要玩啊，什么都没做啊，走开了。大家其实可以想象得到，对于我这个喜欢投诉的人，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很不舒服的啊。虽然看起来如果去投诉，我要花时间，我要花精力啊，甚至还要花更多的钱啊，因为要去找到他的领导啊，要去怎么样，要花很多很多的精力。但是做那些事情对我来说非常容易啊，我很喜欢做那样的事情，以前的我很喜欢做那样的，很容易。但是看起来我把我的女儿带走，我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付出，也不用付出钱，也不用付出精力，也不用去跟人家争，但是仅仅的就是安安静静走开，对我来说就更难啊，就更难。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努力，你不做一些事情，相反需要你更大的努力啊。就是在我们家里每个礼拜三有查经啊，查经聚会，就是有很多一些NNU 的一些中国学生会到我们家里来查经。那么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啊，是非常聪明非常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啊，这个小伙子他各个方面都不错啊，都很优秀，但是他就是有一个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他看见别人犯错的时候，或者别人有些事情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就一定要说啊，他就一定要指出来，他没有办法做不到不说，所有人都知道他有这个特点。那么这个年轻人他是很优秀的，他自己很多方面他做得很好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容忍看见别人就是一些事情达不到他的那种要求和标准的时候，他就一定要讲出来。那么大家知道，跟这样的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你会觉得很难受，对不对？那么事实上我们大家都了解他这个性格，然后很多很多同学也都知道他这个性格，所以大家都比较怕他，比较离他远一点。那么随着他在我们这个查经，就是越来越了解上帝的话啊，他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人啊，你用什么样的尺子去量人，上帝用什么样的尺来量你，他就慢慢开始学习怎么样不说话，怎么样不指出别人的问题。就是有一次在查经聚会当中，就这个小伙子他又看到一个姊妹，一个女同学，看见他又做一件事情，在他看来，哎呀，这件事情真的是做得很不对，很傻。然后我们都知道他就要说话了，他就要批评了，但是我们就看他就闭着嘴，真的是很用力的闭着嘴，然后脸就憋得通红，然后大家就别的同学就拿他开玩笑，说一下，你看憋得很难受，对不对？说一下。然后这个小伙就真的就是很努力，就是憋着嘴不说话，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对他很难很难，这对他很难很难。结果我们那天晚上我们非常的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居然他真的没有讲话，就一直忍下来。所以我后来我慢慢明白一些事情，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说，对于一些人来说，努力不一定意味着你要去努力做什么，或者努力要说什么。有的时候你不做什么，你不说什么，可能需要你更大的努力，肯定更难做到。那么圣经中呢， 如果我们来看圣经，就是我们会看见有一些人啊，他们做了一些可能是很积极的很努力的做了一些事情，可能是很积极的说了一些话，在他们看来很好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很好的话，但是却因为这些事情这些话导致不好的结果啊。圣经中让我们看到有许多这样的人。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亚当的大儿子该隐，我们都知道可能大家很熟悉这样的一个故事。该隐和他的弟弟亚伯一起向上帝献祭，那么该隐是用他田间，他种地的，用他田里的出产向上帝献祭。那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上帝喜悦亚伯所献的以及亚伯，却不喜悦该隐啊，也和他所献的。那么后来的结果当然是很不好，因为该隐就嫉妒他这个弟弟，那么进而他就亲手就杀害了他这样的一个亲弟弟。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来思想为什么上帝喜欢一个人和他的祭物，上帝不喜欢该隐和他的祭物，为什么呢？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该隐他后来他会不会后悔？哎呀，他说我以前要是不是那么积极的努力去献祭就好了啊，我可能就看不见上帝喜欢不喜欢我，上帝喜欢弟弟。那么我想在这里强调的说，我并不是说该隐献祭不好，我是说该隐还没有弄清楚神的心意，没有弄清楚上帝的喜悦的时候，他就贸然的做一些事情可能不合上帝的心意啊。那么我们也看见亚伦他有两个儿子，有一次他们非常积极的向上帝献祭，他们很积极很努力的做这件事情，但是当时时间紧迫，他们就用燔火，就是燔火来献祭。结果上帝是怎么做的呢？当场就把亚伯这两个孩子就烧死在这个祭坛上面。那么当时亚伯也就是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就在旁边看着，当他看见这一切的时候，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对不对？看见这一切的时候，亚伦，对不起啊，说错。那么当亚伦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说他默然不语，什么话都没说。我们知道这个老父亲心里何等的难受，他心里可能在想啊，如果我的两个儿子当时不要那么积极就好了，不要那么努力就好了。但是一切都没办法挽回。那么有一次扫罗王也是这样，有一次他急于向上帝献祭，他没有办法，实在是忍不住，等不到撒母耳来，他就自己就向上帝献祭。结果这件事情让神非常的不喜悦啊，神从那以后就弃绝扫罗王，就兴起了大卫。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知道乌撒，圣经中有一个人叫乌撒。那么当他看见约柜倒下来的时候，他反应很快，他一下伸手去扶，他可能比当时在场的人要更加的积极，更加的关心上帝的约柜。结果他这一扶怎么样呢？当场被击杀啊。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些人，他们可能动机是好的，可能想法是好的，但是最后遭受的结果却不太好。他们可能是很努力很积极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是结果怎么样，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当然圣经还有许许多多明明知道不好的事情仍然去做的，那当然那会被上帝所责备甚至刑罚。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些时候我们认为好的事情你去做，可能你也会遭受上帝的责备和刑罚。那么我们也看见有些人说一些他认为好的话，结果不太好。那么在马太福音16章21到23节，马太福音16章21到23节， 马太福音16:21-23，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我们再看到马太福音26，马太福音26:31-35，马太福音26:31-35，我给大家读一下。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我们会看见彼得在这里有两次对耶稣讲话，很明显彼得的心是好，对不对？耶稣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还要被杀。彼得很关心耶稣，彼得当然不愿意这些事情发生在主耶稣身上，所以他就说这事断不临在你身上。那么主耶稣也说啊，所有的门徒都会跌倒，然后他要被抓，那么彼得就说：“那我不会离开你啊，我不会跌倒。”所以就是彼得是一片好心。但是我们刚才从经文中也看到耶稣是怎么说他的呢？啊，第一次非常厉害，撒旦推我后面去，啊，直接就称呼彼得是撒旦。那么第二次就指出啊，彼得要三次不认他，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他。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一天晚上，主耶稣马上就要被抓，被钉十字架，但在那一天晚上，所有的门徒都认为主耶稣复兴以色列国的那个日子到了，啊，主耶稣要让以色列国复兴，能够驱逐罗马人，啊，消灭叙利王，那天日子到了，就好像一个统帅，这个统帅要带领他的士兵，啊，要恢复他的国度的时候，那么在那天的晚上，这个统帅，我们如果看电视电影就知道，统帅一般会给他的士兵跟从着就讲一些话啊，激励人心，有时候会说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就说：“哎呀，你们这些门徒，明天你们都会跑掉啊，明天我会被抓。”那么如果我们身在其中，我们很有可能就像彼得那样，我们就是好像表达我们的忠心，表达我们的勇敢，就说那我们不会跑掉的啊，当然我们会为你这个战斗到最后的。所以这是非常自然，非常自然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他却被主耶稣所责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当我们看起来很积极很努力的做一些事情，或者看起来很积极的讲一些话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不好。当然圣经中也让我们看见，有些人本来他就说一些上帝不喜悦的话啊，他跟彼得不太一样，彼得可能是出于一个爱耶稣的心讲这些话，那么有些人出于骄傲讲一些话，那么被上帝当场就责备的，甚至刑罚的啊。我给大家来读两处经文啊，第一处是在但以理书4:28-33，旧约圣经但以理书4:28-33。啊，我给大家读一下，28节，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12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 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却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予谁。那么另外一处啊，圣经是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啊，我给大家来读一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么这次是推罗王啊，上帝对推罗王所说的一些话，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啊。第十九节，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见有两个王，一个王是讲出非常骄傲的话，那么当场就被上帝责备；另外一个呢，只不过在心里说了啊，在心里说了一下，心里想了一下，没有真正的说出口，就是心里想了一下，也是被上帝当场就责备啊，甚至刑罚。所以圣经中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些时候是出于一片热心啊，一片好心，他们积极努力的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结果却导致很不好的结果。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就是出于一颗骄傲的心，出于一颗犯罪的心啊，他讲一些话做一些事情也被上帝责备。所以这就让我们可以想到一处经文，就好像保罗所说，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罗马书新约圣经罗马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好，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说真是苦，好像他一做就会错，一说就会错。就是我们刚才会看见圣经中一些人啊，他们看起来他们认为做些很好的事情，说些很好的话，但是会错。那么当然也说一些上帝不喜悦的话，做一些上帝不喜悦，他们也会错，好像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就好像保罗他所描绘的这种光景，他说真是苦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该做什么呢？我到底该说什么呢？所以这在我们教会基督教教会历史上就产生一种思想啊，一种主义叫做寂静主义。寂静主义什么叫寂静主义呢？就说反正我们很容易做错，很容易说错话，我们干脆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了。所以在修道院，有一些修道院它有这样的传统，你如果去的话，一年的时间一句话不可以说，一句话都不可以说的，这就是所谓寂静主义。那么寂静主义对不对呢？当然不对，因为我们看推罗王他也没有说话，他只不过在心里想一下，结果就被上帝听见，上帝一样的刑罚他。所以你不说话没有用，你不说话你心里有些想法也冒出来也不对。那么我们来看圣经中有一处经文让我们来思想啊，我们不说话不做事可不可以呢？那么我们来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到四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到四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到四十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底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微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啊，对吧。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所以我们这里会看见耶稣三次祷告，门徒呢三次睡觉。我们刚刚说到寂静主义，那么我们怎么样才不犯错呢？啊，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些事情错了，被上帝责备，啊，说些话错了，被上帝责备，那就干脆不说不做，不说不做怎么样？睡觉好，对不对？睡觉就是不说不做。那么你在这里睡觉，耶稣也责备他的门徒。其实我们如果想一下，在这里我们会觉得奇怪，哎呀，在这个关键时刻，门徒为什么会睡觉呢？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第一点，耶稣事实上他让很多的门徒没有跟着他去祷告，耶稣只带了三个。那么这三个门徒跟着他之后呢，耶稣又特别又离开这三个门徒，又稍微往前行，又往前面又走开，然后耶稣在那里去祷告。所以耶稣并没有说，哎呀，你们来跟我一起来祷告，耶稣让他们在那里警醒，然后耶稣特别的离开他们，耶稣单独去祷告。所以这些门徒他就会想，哎呀，反正耶稣没有让我去嘛，没有让我跟耶稣一起祷告嘛，他们就在那里睡觉，那是第一。第二，当时也确实是很晚，当那天晚上发生了很多事情，耶稣又是为门徒洗脚，又是最后的晚餐，然后约翰福音十七章又告诉我们，耶稣做很长时间的祷告啊，那么那天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很疲倦啊。那么最后一点，其实也很，我们可以想到，当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说这个门徒们都会逃跑，他会被抓，这时候彼得就很自告奋勇的说，他说啊，我不会，我一定会站到最后。但是耶稣却指责彼得啊，所以就好像一个人满腔热情，他要表达对耶稣的忠心，对耶稣的爱心的时候，但是主耶稣却是给他一盆冷水泼下来，把他这个热情就好像一盆冷水浇下来。如果是你，如果是我，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哎呀，真是那样都被责备，我干脆睡觉去好了啊，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对不对？所以门徒们就在这里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结果呢依然是被责备。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今天我们所来思想的经文，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那么到底是什么努力？圣经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做些事情，很积极很努力的做些事情，但是呢并不太好。很多好像我们不做事情也不太好，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努力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来思想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对彼得责备彼得所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说彼得，你是体贴自己的意思，没有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努力的时候，努力一定是要有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什么呢？努力不要体贴我自己的意思，努力去体贴神的意思。其实那些人说错话做错事，看在他们看来是很好的一些事情，很好的一些话，但是却会被责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体贴自己的意思，他们认为这样做一定对， 啊，他们认为这样说啊一定对，但是不会，但是不一定对，因为他们是体贴自己的意思，他们献祭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献祭，他们认为自己好的方式去献祭去说话，但是往往就被责备。当他们做一些事情说些话之前，他们没有想过神会，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所谓努力是什么呢？努力就是努力的不要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努力的起点。那我们不体贴自己的意思后，我们努力去体贴上帝的意思。所以在哥林多前书9:27，圣经告诉我们，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努力的攻克己身就是努力的不体贴我的意思。其实这个更难，就好像我是一个很喜欢跟人家争啊，很喜欢去投诉的人，你让我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啊，就是安安静静的走开，这对我来说更难。所以我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后者，我不是努力的去跟人家争，不是努力的去投诉人家，因为这是我的本意本性，那个对我来说更容易。而我努力的应该是后者，就是努力的不要按照我想本来想说想做的事情去做啊，我努力的不去做一些事情，努力的不去说一些话。那么对于我刚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年轻人啊，他去指责别人，他很努力，他在自己的学习上面很努力，他在很多事情上面很努力，他的每门课都可以拿到 A， 但是呢他真正应该努力的是什么呢？真正的应该努力的就是不要去指责别人，不要去批评别人，不要去做他心里想认为对的事情。你认为对的事情可能不一定合神的心意。所以曾经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就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到底上帝旨意是什么呢？有人就说，你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你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多半相反。当然这句话是有点绝对啊，但是在很多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耶稣说，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对彼得这样讲。所以确确实实是在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时候，确确实实在很多的时候是与上帝的意思是相反的，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努力是干什么呢？努力的不体贴自己的意思，努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么曾经有一个人就问一个神学家，就说，也是问啊，我们碰见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做，碰见那个问题该怎么办，该怎么做。那我们这个神学家就对他说，答案就是一个，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你做任何事情之前，你想说任何话之前，你先安静下来，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我们为什么要得力呢？我们有力量，要重新得到力量，这就是表明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嘛。那么当我们要得力之前，我们先要安静下来，先要安稳下来，先要安息下来。我们安静下来，来先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先体贴上帝的意思，然后我们靠上帝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去做，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啊。我们看起来很努力，看起来很积极的去做，可能是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没有体贴上帝的意思啊。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18，使徒行传18，使徒行传18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使徒行传18里面的啊一些经文。第一节，这事以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啊。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 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那么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发生在保罗生命中的一件事情。保罗到哥林多去传道传福音，很多人抗拒，很多人悔改。后来保罗他的想法就是当场他就要走，他不想理这些人，他离开哥林多。那么他就说，你们的罪归在你们头上，与我无干了。所以按照保罗的本意，他觉得我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做，就是我到别的地方去传，这是保罗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是怎么样呢？主在异象中，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讲，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那么从那以后，保罗又在哥林多又住了一年六个月的时间。所以保罗他自己的意思，他并不是不想跟人传福音，他只是不想浪费时间。他说在这个地方是浪费时间，他说还有很多人很需要福音啊，我要去给哥林多之外的人传。但是神的心意却是让他留下来。那么保罗在那个地方留下来不是他自己本来的意思，但是保罗却努力的在那个地方留下来，也就是说他不体贴自己的意思，放弃自己的意思，去顺从神的意思。对，努力在于什么呢？努力就是我们努力的去否定自己，努力的去放下自己的想法，我们努力的去顺从神的旨意，神的想法。这个时候很多的时候，上帝的心意与我们的心意是正好相反的，所以我们要努力，就需要我们去努力来顺从神的心意。所以这就是顺服，顺服。所以我们常常说得救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信靠顺服。有一首诗歌唱到，信靠顺服，此外别法全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是信靠顺服。那么从前有一个德国国王叫亨利，那么这个亨利是非常敬虔的一个人啊，非常敬畏神。那么呢，有一天他就下定决心，他要做一个修道士，他要放弃这个王位，他要到修道院里面去做一个修道士，专心来寻求神啊，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么他就到修道士里面，当他面对院长的时候表达他的想法，就是我不要当国王了啊，我放掉我的王位，我要来到你的这个修道院当修道士。那么这个院长就告诉他，做修道士第一个条件就是要顺服啊，你要顺服我们修道院里面的对你的规定，你要顺服啊，院长对你的命令，你可不可以做到？那么这个亨利就说啊，我可以做到。那么这个院长就对他说，好，那你现在你回去当你的国王啊，能不能顺服？后来这个亨利他说我可以，他就回去当他的国王。后来他死，他就回去做他的国王，一直到死的时候，他的墓碑上就刻着，就说啊，这个巴伐利亚王亨利因着对上帝的顺服统治了这个国家。所以他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他放下自己的意思去顺服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他的自己的意思可能看起来很好，看起来很敬虔，但是因着神的旨意他仍然愿意放下。那么努力是什么呢？努力很多的时候不是说哇，我们一定要去做点什么啊，我们一定要去说点什么。努力是说我们要努力去顺服。很多时候你顺服可能就是不让你做什么，不让你说什么，但是你要努力去顺服。努力其实是顺服，其实是最难，因为顺服就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我愿意让自己的意见不重要，我愿意否定自己啊，我愿意忘记自己，这是更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会看见主耶稣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主耶稣讲过很多次道， 但是有一次主耶稣是最努力最努力在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主耶稣的祷告。那么我给大家读一下，在路加福音22章44节，路加福音22章44节，路加福音22章44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是圣经描述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耶稣行任何的神迹，耶稣有没有流汗呢？没有。耶稣讲道有时候讲很长很长的时间，耶稣有没有汗流雨下，好像很努力很努力的样子，好像拼命在做的样子？没有。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祷告的时候，他却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迫切，可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用尽他全身的力气在做一件事情。事实上，这也根本就不是一件事情，他仅仅是在祷告而已，但是他却付出最大的努力。那么他努力在做什么呢？努力在做不要体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神的意思。那么在这个时刻，耶稣是最大的努力，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神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去想，努力不一定意味着啊，神一定要让我们做什么。神事实上不是要让我们去努力为他做事，神要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去爱他，让我们去爱他。有时候我在想，爱需不需要努力去爱啊？也需要努力去爱啊啊！而我就在想，我的小女儿，她如果跟我讲，她说：“爸爸，爸爸，哎呀，我要好努力，好努力的爱你。”我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想？我有点想，有点奇怪。哎呀，爱我那么难吗？你要好努力才可以爱到吗？这爱是很奇妙的事情。爱确实一个方面，你要很努力。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要为他做事情，对不对？我们常常说，怎么样表达你的爱呢？你一定要有付出才叫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的钱财在哪里，也就是说你心中最宝贵的东西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爱一个人，你一定要有付出的，所以你确实是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呢，又好像这件事情，你如果说哎呀，我很努力在做，来表达我的爱，你又觉得有点奇怪。就好像我们上次查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到这个马大跟玛利亚家里去，对吧？这个姐姐马大她做很多事情，她伺候主和他的门徒。这个玛利亚呢，什么都不做。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知道，在耶稣心目中，谁更爱他呢？那个什么都不做的玛利亚。哎，耶稣觉得这个玛利亚得了上好的福分。相反，那个做很多事的马大，耶稣却责备他。那么，爱其实是非常有意思。当我们思想的时候，爱，你真的很要需要很努力，你才可以去爱吗？所以爱是很容易的事情，很多方面你可能不需要做什么，你可以很爱一个人。但是爱从另外一个方面，你可能做了很多事也并不表达你就爱他。那么圣经中有一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7章22到23节，马太福音7章22到23节，马太福音7章22到23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些人，他们认为为主耶稣做了很多事情啊，他们说奉你的名做了很多事情。其实很显然，让我们看到他们认为啊，上帝为你我做了很多。而且我做这些为你做，奉你的名做。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人爱耶稣吗？爱耶稣吗？我觉得他们不爱。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把你为他做的事情都记下来吗？啊，我确实看到有一些男孩子是这样的，男孩子去追求一个女孩子，然后最后两个人谈崩了，这个男孩子就说：“你看哪年哪月我请你吃了饭，哪年哪月我买东西给你。” 你说你如果碰到这样的男孩子，你觉得这个男孩子爱我吗？你就觉得很，你觉得这根本不是爱。你爱一个人，你就不会像，如果这些人真的爱耶稣的话，他会把这些事情全部记下来，哪一天给耶稣说，耶稣啊，你看我做的这些事情，你看不到爱。所以很多时候你做很多事情，你仍然违背上帝的律法。上帝律法是什么？上帝要我们爱他，要我们爱他。你看起来做很多事情，你仍然是违背上帝律法。有的时候你可能看起来没做什么，哎，但是上帝却喜悦你，因为你真正的爱他，你真正的爱他。所以那么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呢？其实爱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你真正爱上帝，或者用我们人的这个比喻来表达，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心里只有他，你就没有自己，你自己就慢慢就消失，就是我们说的舍己。你在你心目中你就想不到自己，你心里一想啊，就是他，就是他。那么你做很多事情你就做得很开心。我们看一个男孩子去追求一个女孩子，他为这个女孩做很多事情，你说他痛苦还是开心呢？我觉得他很开心，如果真正是出于爱的话。那么以前我在我们教会，我们看到有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子非常爱打扮，她也很漂亮，她是学艺术的，她非常会穿衣服，非常会打扮，而她不用花很多钱啊，她把自己弄得非常的漂亮。后来当这个女孩子爱上她的男朋友，后来成为她的丈夫的时候，当她爱的时候，她就有一天她来到我们教会，我们看见两个人都穿了新衣服，哎呦，这个衣服很漂亮，很漂亮。然后她说。她就对她男朋友就指给我们看她男朋友身上，她说你看这个皮夹克啊，这是真皮的，然后她说你看我这个皮夹克，这是假皮的，这个价格就差很多。所以你看一个很以前很打扮自己，从来是穿好衣服，很会照顾自己的一个女孩子，当她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呢，她就会把最好的给他，把贵的东西给他，然后给自己呢就是廉价的，就是可能差一点的东西。那么就是说在他心目当中，自己越来越没有，越来越不重要了，在他心目当中，他所爱的那一位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爱，这个就是真正的努力。如果我们努力怎么样，如果我们真正的是出于爱的努力，这不是一个沉重的担子，这是一个很轻省的担子。那么如果不是出于爱的努力，你可能做得很辛苦，那么有一天也不一定得到上帝的称赞。而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希望我们去爱他。那么事实上我们再来看耶稣的一生，很多的时候在人看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耶稣应该要做，耶稣却没有做。比如说耶稣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啊，魔鬼让耶稣行一些神迹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都没有做。那在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看来，你行一个神迹不就很有效率吗？大家一看到耶稣行神迹就自然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啊，这叫效率就很高啊。但是耶稣却没有这样做。那么甚至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很多人对他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你就救自己啊。如果当时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是不是会有人很多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呢？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人呢，因为他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啊。但是耶稣却没有做，耶稣却没有做。那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思想耶稣所做的呢，其实他行了，在十字架上他行了最大最大的神迹，而这个神迹呢只有很少的人可以看到啊，一个就是钉在耶稣旁边的那个强盗，一个就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哎，就是两个人看到。其实耶稣行了很大的神迹，他什么都不做，但是他却彰显出人世间你看不到的爱，这就是最大的神迹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仍然说，主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所以当那个强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强盗就说，这样的爱看不到，人有这样的爱，人间我们没有见过有这样的爱。那么一个今天被钉在这里的主耶稣，他有这么大的爱表达出来，他有这么大的爱心，那只能说明他一定是神的儿子，他一定是神的儿子。所以那个罗马的百夫长， 他没有看到任何的神迹，结果他就说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看到了他在人身上是看不到的东西，他看到了在人身上，他听到了在人说不出来的话，就是那样爱，那样的爱，那就是上帝所彰显出的，向我们彰显出的从他来的神迹。所以耶稣看起来没有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啊，也没有行任何做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耶稣却表达最大的神迹。这个神迹你在人的身上你看不到，那么就是从上帝来的爱。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努力，其实我们就是努力的不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努力的体贴神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这种努力不是出于爱的话，我们会很辛苦，但是如果是出于爱的话，你就觉得很轻松，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的，因为你自然而然你的心目中只有你爱的对象，而不再有你自己的位置。那么奥古斯丁说，上帝向我们所要求的到底是什么呢？上帝到底要我们什么呢？奥古斯丁说，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他已经给我们的，上帝要他已经给我们的，那么上帝把他的爱给了我们，上帝就要我们用爱来爱他。那么上帝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上帝就要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生命来，上帝要他已经给我们的。所以上帝不是要让我们去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上帝不是要让我们给他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上帝仅仅是要他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再重新献在主的脚前。所以一切美善的事都是从神来的，一切的爱，真正的爱都从上帝来，我们仅仅是把上帝给我们的爱，用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再去爱上帝，我们仅仅是把上帝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我们活出来，在这个世界荣耀天父的名。所以如果我们是出于爱的顺服，出于爱的努力，可能很多人看你没有做什么，就像马大看玛利亚那样，但是这样的努力，这样的顺服被上帝所纪念。那么如果我们不是真正来爱我们这一位上帝，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流了很多的汗，但是有一天可能仍然不被上帝所纪念。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重新来思想啊，我们怎么样来努力，怎么样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怎么样才是打拳，是打那个正确的方向。其实就是我们努力的去不体贴自己的意思，来体贴神的意思。我们常常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爱，那么我们这种努力，我们这种顺服就会是一个很轻松很喜乐的担子啊。那么如果我们仍然自己心目当中没有上帝的位置，仍然是看到我们自己，那么很可能你的努力、你的付出，甚至你看起来的顺服，仍然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啊，仍然是一个枉费的努力。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这话语能够真认识你。主耶稣基督，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是愚拙，我们同样也是骄傲的，我们很多的意思，很多的时候是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每很多的时候我们终日所思所想是我们自己的愿望，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自己的安排，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别人的眼睛注视在我们身上啊，而不是注视在你那里。主啊，我们今天我们愿意被你的爱所充满，让我们来思想你为我们所做的，而不是常常来记住我们所为你所做的。主啊，愿意我们今天愿意被你的爱所融化，让我们能够真正尝到你爱里面的甘甜和喜乐，让我们能够卸下我们身上的重担啊，脱去残累我们的罪，让我们充满 喜乐欢欣的来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让我们能够回转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式。主啊，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愿意单单来爱你，单单来渴慕你。主啊，当我们为做一切事情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眼睛仍然不看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只是看主啊，你是救我们的主，你是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主啊，你也是为我们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你给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人有新的生命，有永生的盼望。主啊，让我们常常思想你为我们所做的。主啊，而让我们去忘记我们所为你所做的。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向我们一切所求的，主啊，是你已经赐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能为你做什么，并不是我们来寻求你来爱你。主啊，是你用你的爱充满了我们。主啊，我们要用这样的爱来向你回应。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